在九平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节制，九平编辑部又发表了新书《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》。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，中国篇第二章，红魔阴谋毁灭人类下。三，中共万变不离其邪。有人会问，中国已经发生了太大的变化，今日的共产党还是昨日的共产党吗？我们站在一个更大的框架里面，从宣扬无神论和斗争哲学，压、斗、杀，破坏传统文化，败坏道德这条主线来看一看，中共有没有变。第一，前后三十年一脉相承。前三十年路线是个纲，用路线问题大搞权力斗争。后几十年一样上演着派系间的黑箱政治的散党夺权。前三十年揸革命促生产，阶级斗争一揸就灵，挖出的阶级敌人越多，官做得越大。后几十年是用经济来维持统治的合法性，追求血腥的 GDP 至上，不顾及民生和环境，只为升官发财。前三十年让民众仇恨国民党反动派，仇恨美帝野心狼。后几十年让民众仇恨自由和西方民主理念，仇恨真善忍的普世价值观。前三十年与天斗与地斗，敢叫日月换新天，改造山河，破坏自然。后几十年为了发财致富，急功近利，污染环境，浪费资源，透支子孙后代的生存资本。前三十年有三反、五反、大跃进、反右、破四旧、文革、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各种政治运动。后几十年有反精神污染、反自由化、镇压天安门群众运动、迫害法轮功、镇压维权民众、打击维权律师等各种运动。前三十年煽动夫妻反目、父子互揭，制造人伦悲剧，鼓动告密，致使人人为敌。后几十年发生的所谓揭批法轮功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开办无数的洗脑班，利用亲情、就业、工资、住房来要挟、强制转化。前三十年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制造几多冤假错案，杀害了几多无辜的生命。后几十年发生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和良心反器官谋取暴利，更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。前三十年崇拜挂在墙壁上的无像，后几十年崇拜印在人民币上的无像，都是远离神的肮脏行为。前三十年用无神论洗脑，要将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。后几十年在迫害民间传统信仰的时候发起的那一场无神论的宣传，用科学的大棒打击传统信仰，那种媒体宣传的邪恶程度，从报纸、电台、电视到无边无界的互联网，可谓前无古人。前三十年用斗争扼杀人性，叫人不敢讲真话，谎言大话大行其道。后几十年更是爆发了诚信危机，假货遍地，毒食品盛行，假烟、假酒、假奶粉、假车票、假文凭，大概凡是能够买到的商品，有价值的证件、牌照都有造假的。利用高科技做出的种种有毒食品，是前三十年的人想都想不到的。前三十年有卯产万斤的荒唐造假，后几十年有天安门自焚骗局，不知蒙蔽了多少人， 搅动起几多仇恨。前30年是闭关锁国，关起门嚟一言堂；后几十年是信息封锁，敏感词过滤，实名制监控。前30年是砸孔庙，破坏传统文化；后几十年是修孔庙，因为孔庙可以发展旅游经济嚟捞钱，糟蹋传统文化。前30年政治挂帅，破坏传统文化，打掉传统信仰，用政治的手法搞经济，出现了濒临崩溃的经济危机。后30几年一切向钱看，用经济手法搞政治，用金钱物欲和情色迷乱来填补信仰真空，带来的是触目惊心的道德危机。其实过去的经济危机里面包含着道德危机，只不过等到今日物欲横流的时候才总爆发。今日的道德危机亦包藏着经济危机。经济是人的行为，人是受道德支配的，所以经济归根到底受制于道德和信用。没有道德的经济必然走不到几远，危机的爆发亦都是迟早的事。我们可以一直对比下去，但是已经没有必要了。共产党的统治手法不断变换，它邪恶的本质和终极目的没有变，而且永远都不会变。第二，破坏文化，败坏道德，一以贯之。纵观中共前后几十年，破坏文化，败坏道德，始终是共产邪灵祸害中华的核心。文化和道德是唇齿相依的，传统文化的破坏会带来社会道德的堕落，反过来道德的堕落又会直接反映到文化中，导致文化的进一步变异。两者一旦形成了恶性循环，就会造成品行和道德标准双双整体下滑。曾经认为是不道德的事物会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新常态了。过去的人看到有人偷东西会挺身而出，现在可能会责怪被偷的人这么不小心。过去看到有人婚外情，世人会鄙视这种人，现在看到官员包二奶三奶，可能会埋怨自己没有本事。过去看到有老人家跌倒，那人会毫不犹豫地将老人扶起，现在可能会怕被人冤枉而不够胆过去扶一下。过去做学问的看到有人抄袭造假，那人会义愤填膺，现在可能亦随波逐流。是哪个偷走了我们心中的善良呢？正是中共。中共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带来的道德堕落，催生了今日的文化道德标杆一起下滑的邪恶环境。世人生活在这样的变异文化中，已经很难察觉到道德标准的下滑了。人都有佛性和魔性，即是说人的心里面都有善和恶的两面。你的善良有几多是来自中共无神论洗脑灌输的，或者是在人整人的斗争运动中分途出来的，或者在一阵风的学习先进人物过程中升华上来的呢？一点都没有。你的善良来自你的天性，来自你骨子里祖先的血脉和文化沉淀，来自家庭和他人正统的言传身教。你的善良不是中共给你的，如果你觉得自己还有善良，就帮中共涂脂抹粉，或是中共帮你制造了善良，那就上了中共的当。中共邪灵就是要将你心中还存有的那一丝善良，那一份道德彻底破坏，化作青烟消散了才会罢休。四，先给人一些甜头，再叫人食尽苦头。 值得一提的是，共产党动员人民起来闹革命的一个基本套路，就是用所谓的甜头将人引诱起来，再灌输仇恨，等他们去打倒共产党的所谓敌人，然后再卸磨杀戮，打土豪分田地，将农民煽动了起来，等到合作化的时候，再令到这些农民一无所有，成为共产邪教的祭品。人民公社吃大锅饭，吃饭不用钱，跑步进入社会主义，导致了在风调雨顺年间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。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，叫大家畅所欲言，知识分子高兴到唔记得咗系喺度同边个打交道，一场反右令到几多精英食尽苦头，甚至失去咗卿卿性命。所谓革命无罪，造反有理，红卫兵以无比狂热嘅革命热情，开始咗史无前例嘅大破坏。等到冇咗利用价值，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一声令下上山下乡，他们就被驱逐到了农村和边疆，整整害惨了一代人。这些荒诞悲剧不能够简单归结于某个领导人的罪恶之举，而是共产邪灵在利用政权败坏文化，破坏人和人的关系，并摧毁道德。到了今日，仍然在上演这样的戏码。经济发展为人带来了甜头，人就只顾眼前利益而忘记了道德。表面上看，人人都想赚钱，而且是赚快钱。道德值几钱一斤呢？大家不在乎，或者在乎都没用，就懒得在乎。反正挂住捞钱，就显得这个社会充满活力，生机勃勃，风光无限好。这种甜头的背后，是叫人的聪明不用在正道上，成日用在歪道上，偷呃拐骗，假冒伪劣，山寨抄袭，耗大喜功，浪费资源，破坏环境，不计后果，处处体现出中国人的精明和聪明，就是用错了地方。多年来，啲人一直喺度奇怪，点解三十几年嘅发展冇创造出知名嘅国际品牌？点解号称拥有自主产权嘅高端产品嘅核心部分，其实大多数都依赖进口呢？点解航母、军机、高铁上嘅唔起眼嘅螺丝，全部都依靠进口呢？点解中国年产400亿支圆珠笔，但系笔珠亦都要依赖进口啊？发明创新、基础研究都是要静落心来做的，靠的是兴趣、毅力、常年的奉献，需要的是一个有住沉稳的国民心态的大环境。中国人被逼成一门心思搵快钱、投机取巧，无所不用其极，做不出来就偷。偷技术已经变成了一门高大上的正经职业了，完全没了我华夏礼仪之邦的道德耻辱感。退一步讲，靠东拼西凑地偷，亦都不可能造就一个完整的基础科技体系。邪灵的目的并不是叫人过上好日子，亦没有安排什么国家的复兴，给人一些甜头，苦头还在后边呢。现代经济起飞并能够持续稳定发展的两个翅膀，法治和信用，刚好是中国最缺乏的。而依法治国和信用社会的根基就是道德。因为不讲道德，经济才能够爆发。因为没了道德，经济必然垮台。西方的政客商人何尝不是这样呢？很多人尝到一些甜头，就一头扎入中国的怀抱。这个是共产邪灵的怀抱啊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政客商人还挣扎着为自己的良心辩护。 但是一步一步利益陷得越来越深，就只能够任由中共摆布了，将自己的灵魂交了给邪灵。五，受苦的还是工人和农民所揭示的秘密。纵观共产党国家，夺得政权之前是利用工人和农民当炮灰闹革命，夺得政权之后，工人和农民依然是被压迫的最底层。看看那些所谓的革命老区，人民依然苦不堪言。中共的前30年，工人和农民苦，改革开放之后，受苦的还是工人和农民。几亿农民工为中国的经济打拼，却永远生活在社会的底层。一个户籍制度就将几多人变成了二等公民。共产党的既得利益集团占有了绝大部分的国家财富。特权阶级能够腐败到令共产党失去政权的地步。正是在打老虎的反腐斗争中，世人才能够窥视到共产党的腐败是几咁触目惊心。几个亿、几十亿、几百亿咁贪污已经成为了常态。据调查显示，中国大批离休高干常年占据40多万套宾馆式的高干病房。这一行开支一年就是500多亿，再加上在职干部的疗养，每年用于政府官员的公费医疗高达2200亿元左右，亦即是说全国用于卫生的财政开支的80%是为850万以高级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。但是养活他们的工人和农民却在看不起病、住不起屋、读不起书、养不起老中苦苦挣扎。其实工人和农民摆脱不了的苦难，正揭示了共产主义的一个邪恶的秘密。共产主义声称要实现一个消灭阶级、消灭国家、消灭私有制的各尽所能、按需分配的人间天堂。我们来看看其中最重要的消灭阶级这一条。怎样消灭阶级呢？马克思主义说，消灭阶级的途径是令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，然后过渡到共产主义。怎样能够令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消失呢？马克思没说，只是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可能会很长。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，这个政权大大小小的各级领导人就成了新的特权阶层，亦即是特权阶级。因为不信神，天不怕地不怕，所谓共产主义道德亦就只不过是动听的口号。他们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，还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人民的仆人。跟住共产党闹革命的工人和农民，除了进入特权阶级的个别人，绝大多数都太例还是被特权阶级压迫的受害者。消灭阶级的本身又在这里创造着新的阶级，一切又回到了原点。如此往复，整来整去，受苦的还是工人和农民。受苦的还是工人和农民，揭示了邪灵安排共产主义的时候，根本就没有为他安排出路。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根本就不可能实现。难怪马克思亦就不讲怎样过渡了。从人的层面来看，马克思主义只不过就是走到边算边，不了了之。这个不了了之的背后隐藏着共产主义的天大阴谋，毁灭人类。六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，毁灭人类。讲到共产主义，啲人谂到嘅可能就系杀杀杀。共产主义嘅百年历史就系一部杀人嘅历史，包括冇针对性咁滥杀无辜，同有针对性咁杀晒嗰啲唔屈服嘅人。 共产主义是反宇宙的力量，为天理所不容。所以自从它出现，就一直处于危机中。为了维持它的存在，就在危机里面不断助长它的各种强制手段，包括杀人。共产党的手法就是先给人一些甜头，叫人跟着它闹革命。不过很多跟着共产党的人亦都被共产党杀了，没有杀晒的亦被培养成他们的杀人工具。这个形成了共产党的招牌性特征，对自己的同党，对自己的同胞无情地杀戮。但是这种杀戮并不是他真正的目的，杀人不过是在制造恐怖之场，等人屈服顺从他的安排，以达到他的终极目的。由恨和拜物组成的共产邪灵，在人间安排了这一场共产主义革命，目的就是通过破坏传统文化，败坏道德，来毁灭整个人类，要叫人彻底背叛做他们的神，等人败坏到根本无法听命神的教诲，远低于神给人定下的道德底线。这个时候神就只好放弃这些人，那这种人就只有被毁灭了。人肉身的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真正死亡，元神还会轮回转生。但当一个人道德败坏到无可救药的地步，元神就会被彻底销毁，这才是最可怕的生命真正的死亡。这种毁灭才是共产邪灵的终极目的。放眼当今世界，世人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，共产因素弥漫世界，魔鬼已经占领了天下。共产恶魔所刻意灌输给人类的各种变异观念，不知不觉中已经在全球泛滥，甚至被迷失的人将它当成了他们自己的想法和愿望。人类的是非善恶由此而大幅度地倾斜颠倒，共产红魔的阴谋几乎已经得逞。当共产邪灵即将在凌霄中庆祝他的胜利的时候，绝大多数世人却认为他走向了失败，世人处于毁灭的边缘，却还蒙在鼓里，还有比这个更加危险的境地吗？慈悲的神没有忘记人，在魔鬼策划阴谋的时候，神亦安排了在危机中最后唤醒人类。神给了人选择善与恶的自由意志，不过人最终选哪条路就要靠自己。只有整个社会道德复苏，心灵净化，恢复传统，重建对神的信仰，人类才可以逃过劫难。时不我待，人类到了猛醒的时候了。